谁敢说你了解北京城？
但我敢说，我知道一个你不知道的北京。
我们怀念北京的旧事，
我们寻找古都的旧影。
欢迎走进小编 M 与小编小 C 的私家北京志。
北京志。
几年前，网友们说四爷很忙，因为不论是穿越剧还是宫斗剧，都表达了雍正皇帝的故事。如今终于轮上了他的儿子乾隆皇帝走上舞台。然而，当你发现你最近看的《延禧攻略》或者是《如懿传》里，有些事儿和历史不太一样，会不会有点幻灭的感觉呢？本期小编的私家北京志将还原宫斗剧里面的历史情节。在许久不更新之后，终于再次见面了。哎呀，长久不录节目，感觉有点不适应。
那怎么着啊？歇会儿喝口水啊。
哎呀，那不用了。想到可能很多听众因为没有了我们的节目就茶不思饭不想，赶紧吧，开始。
那开始之前我先考考你，
啥事儿啊？
最近有俩片特别火，剧情特别激烈，大概就是一群女人。
哎，行行行，我抢的延禧攻略和如懿传。
不是，我还没说完呢，你怎么回事儿？
那稿上都写了，一时我就没忍住。
行吧，那既然揭晓了，我们也就开始说吧。
本期小编们准备畅聊一下这两部宫斗剧里面的真实故事。
没错，仔细听着，可能和您知道的事儿不太一样。
这里是小编 M 与小编小 C 的私家北京志。
要说《延禧攻略》和《如懿传》呢，怎么看都有点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架势。
嗯，这要是一起演，恐怕大家追剧追的也很累啊。
所以说这俩剧的时间上可以说是无缝连接，但问题是这让对历史和对紫禁城不熟悉的人都有点蒙圈呐。
比如令妃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她真的住在延禧宫吗？
再比如乾隆他老人家到底对乌拉那拉氏是个什么感情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说是很多很多，我们一个一个聊。
鉴于这个剧的先后顺序，咱们先来看看延禧宫好了。
魏贵人，这儿就是延禧宫，从今往后啊，您就住在这儿了。
首先小编得说，这剧里的延禧宫和如今故宫博物院里边的那个延禧宫长得还真是不一样。
再加一句，即便是延禧宫在清末的时候留下来的历史照片，也和剧里头的不是一样的。
小编说的历史照片指的是经常被众人看见的那张黑白照片，中间有一位稍胖的女人，前面有一口缸。
照片里的微胖的女人就是光绪皇帝的瑾妃，也就是苦命的珍妃娘娘那同父异母的姐妹。别看人家胖点儿，但是人好，心地善良，所以活得也长，也就是变为了后来的端康老太妃，还帮着末代皇帝溥仪选皇后来着。
正所谓心宽体盘，那张照片的拍摄地点就是在延禧宫，可以说几乎和现在是一模一样的。好奇的听众可以上网搜一下啦。
但是另一个问题来了，去过故宫的人都知道，延禧宫的长相实在和故宫其他院子长得很不一样，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道光十二年，延禧宫着了一场大火，从厨房开始一直烧到了整个宫室。
我怎么觉得有点命运多舛，存续多艰的意思？
这不是我们形容法源寺的词吗？
所以这个时候我忽然想为法源寺做个广告，真的是小编值得骄傲的节目。哎，那个在你给我白眼前，我回到了延禧宫。
书归正传，如果说用命途多舛来形容延禧宫也不是不行，因为它总是经历重修重建什么的。比如康熙25年、嘉庆7年、 咸丰五年都是经历过整容的，
最后一次就是小编们刚刚说的那张历史照片，他本来是想把这个地方建成水晶宫。
水晶宫，你给形容形容，大概是想弄成什么样啊？
大概的样子就是一个直径数丈的三层圆形水池，地板墙上都镶上玻璃，外面的水池养鱼，主楼建个酒间，四周再加上假山，
简直就是小型的圆明园啊。
只是可惜宫还没修好，清王朝就覆灭了。
咱们再来说说历史上的令妃。
历史上令妃魏佳氏比皇帝小16岁，这事儿电视剧还是尊重了历史的。
梅诺，你也老了。
臣妾再怎么老也比皇上年轻16岁。
咱们小时候心里也是有一个令妃的形象的，还珠格格里帮助小燕子他们的那个。一不小心就暴露了年龄。
历史上的令妃确实受宠，但是小编觉得《延禧攻略》里那样可能还是过了。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皇上，臣妾没良心，皇上怎么还宠着臣妾呢？
那真是无可奈何。
承认吧，皇上在臣妾身上浪费了太多时间，不愿一无所获，
给我们说说受宠表现成什么样了都。
魏家氏的家族是标准的内务府中等官僚家族，雍正6年左右就被内务府选中进了宫。本是整黄旗包衣的他，后来被乾隆抬了旗，成了镶黄旗。乾隆和他俩人在10年里生了6个孩子，下一任的皇帝嘉庆皇帝也是他生的。
但是在如懿传里头，这个令妃可真是让人气得跳脚啊，更新到现在他还没有生儿子呢。
这个时候忍不住夸夸嘉庆和他伟大的妈妈了，毕竟乾隆的儿子活过老爹的不太容易。
这说明令妃兼具了美貌与智慧啊！看历史画像，令妃长得还真不赖。
是啊，主要是太丑就得不到皇帝的青睐啦。
可是延禧宫在紫禁城的地段实在是不显眼，受宠的妃子怎么能住那儿呢？
小编简单的分析了一下，延禧宫在东六宫，不论是明代还是清代都是妃子居住的地方，地理位置导致了住在那儿的妃子都不怎么受宠。比如清代道光皇帝的徐常在和程贵人，据说生活很是艰苦，衣服鞋袜都不够用啊。
这也是忒惨了点。我怎么想到了《甄嬛传》里的安陵容啊？
可是以上并不能证明乾隆他老人家没有在延禧宫留下什么印记。根据历史记载，原来延禧宫的前殿有乾隆皇帝御赐的慎赞徽音匾额，每逢年节的时候，西壁还张挂着曹后种农图，东壁张挂着乾隆御传大臣梁师正敬书的曹后种农赞。
解释一下，梁师正是个杭州人，雍正8年的探花，乾隆皇帝很喜欢他，经常要带着他南巡。他的书法不错，先学了柳公权，又参考了赵孟俯，后来又深入了解了颜真卿。
这个书法功底真是可想而知，留下的作品也是很多。没什么事儿，看看他的《三希堂法帖》等一系列的作品也是养眼的。
再回去延禧宫，说说那曹后种农图讲的是什么呢？
这图呢，主要是表达了北宋的仁宗有一个曹皇后，公正理智，属于贤后的类型。她有稼穑的德行，在自己住的地方都种上了五谷，亲力亲为，表达对农业的重视。只是可惜，这种挂图挂字儿的场景，如今被延禧宫常设的展览取代了。
今天走进延禧宫，会明显地感到它的长相独特，两边也是两层的小楼，洋范的小细节不小心被小编看到了。
那就是小楼里面的门写着新民洋行的字样， 那是1923年的时候天津开的德商洋行，
也是一股浓浓的民国风。小编们神交且懂行的人这样说，
延禧宫两边的楼房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在这里修建的文物库房，是故宫里面最早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包括那两扇天津新民洋行的金库门。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本期怎么就结束了呢？关于宫斗的事儿，这只是个上集，不敢说关于这个内容没有个2、3、4、5、6像电视剧那么长，不过第二集肯定是要有的。
问题是下集会聊啥也得小编即兴发挥，争取在《如懿传》结束之前给你们一个交代。
进广告。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欢迎搜索新浪、太长时间没做广告了，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老北京全拼加1230，或者是新浪微博小编的私家北京志。我们下期见。
相逢是前世注定，痛并把快乐尝尽，明明话那么含蓄，假装那只是定理，逻辑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的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